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，與以色列爭論。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麼呢？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？你可以對我證明。我曾將你從埃及地領出來，從作奴隸家救贖你。我也差遣摩西、亞倫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們當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賜的和比爾的兒子巴蘭的回答他的話，並你們從十亭到吉甲所遇見的事，好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。我們先看這五節，尼迦書在這五節裡面開始就說他要聽耶和華的話，然後他就開始就跟以色列人說，他我需要一個公正人，因為有一個公正人來到去評判誰有理。他說我要跟你爭辯，耶和華作為上帝要跟以色列民爭辯，並且還有一個公正人出來。公正人是誰呢？就是山嶺、山崗和大地。願這個世界作為公正人，究竟以色列人，他跟這個以色列人說，究竟我做錯什麼事？這段經文裡面有一個字呢，就是厭煩。有沒有留意到？我的百姓，第三節，我向你做了什麼事呢？我在什麼事上使你厭煩？厭煩 weary。 原來耶和華上帝在這裡呢，他就說找公正人來，我們真的要聊一下，為什麼你這麼厭煩我，這麼煩？你做父母有沒有試過跟你兒子說，你做什麼覺得我很煩？煮了飯給你們吃，幫你們撿床，你都覺得很煩，問多句就可以管你的私隱。哇，真是做父母做到這樣的時候，是不是很不開心啊？而說上帝這裡就是這樣，以色列人，為什麼你覺得我這麼厭煩，這麼煩我？為什麼我這樣對你，你覺得我很煩呢？那下面他舉很多例子，我做錯了什麼？是不是我帶你出埃及地使到你覺得我很煩？是不是我有雲柱火柱保護你，你覺得我很煩？是不是在下面很多，我做什麼事？是不是我找摩西亞倫給律法你、教導你、保護你，是有米利暗在你面前帶領你，你覺得我很煩呢？還有摩押王巴勒當時要害你，我保護你、打敗他，是不是我做這些事你覺得我很煩呢？還有巴蘭這個假先知本來是咒助你的，我將他咒助變成祝福，是不是我這樣做你覺得我很煩呢？我做所有好的事，你不單止不感恩，還覺得我很煩。所以父母看這段經文真的很有同感，真的不知道為什麼，多說兩句，不要那麼晚出街啦，不是多好，回去讀書啦，說兩句發脾氣啦，好，我不出街啦，永遠病一間房不出來，怎麼辦呢？這樣我這樣說就對不起，我不是對年輕人歧視，這些很小例子而已。不過真的有時候有時候都不明白，最近我看了新聞，我太太跟我說，有一個讀 Ivy 的女仔在香港，她呢就不上學，咁咧就做咗四張嘅，即係嗰啲嘅告假紙啊，假嘅。咁學校就要見佢。咁佢咧就有咩反應咧？啊，佢唔係咧去面對，佢走咗去深圳自殺死咗。哇！咁我父母咧就好嬲啦，就鬧我。佢話：我呢個女即係點解你唔好同佢傾啊？啊，唔話得㗎咩成？嗱，有陣時咧，我哋真係冇明。不過耶和華上帝咧對以色列人咧，都有這樣的同感，耶和華上帝給他律法，保護他，叫他們不要犯罪，所以以色列人覺得很煩。整個過程裡面，你看舊約聖經，上帝做很多個好事，其實都是為他們好處，但以色列人呢不聽。去到迦南地的時候，上帝說你遵從我律法，我就使到你風調雨順，但他們不聽神的說話，他們拜阿舍拉， 佢哋拜巴力，仲有当佢哋拜亚瑟拉拜巴力嘅时候，佢哋同上帝讲：亚瑟拉同埋巴力就可以俾我风调雨顺。上帝话啲偶像嚟嘅，佢话我唔听。嗰种嘅厌烦咧，喺整个人类历史里边系一直都有，就系上帝去保护人、帮助人、创造所好嘅嘢俾人，人就唔想上帝管，唔想上帝过问。正如有阵时啲后生仔、仔女唔想父母过问，或者什么大人都一样，我哋唔想有人睇住我，我做错咩事你唔好理我。喺咁样嘅心态下边咧，上帝就同以色列人讲：我做咁多嘢，原来就一个字，厌烦。历史上边有一个最出名嘅人，就将人类嘅文化上边呢种厌烦咧，系讲得非常清楚。呢、这个嘅哲学家就叫尼采。尼采是德国的哲学家，他写很多的书，虽然尼采精神有问题，不过写很多书他经常都说上帝死了，很喜欢说的，上帝死了。上帝之死有没有看过那本书？那么为什么上帝死了呢？很有道理的，我不是说上帝死了很有道理，他说上帝死了是很有道理的。他说为什么有道理呢？他说有本书叫《查拉图斯如是说》，我底下有好多 PowerPoint 嘅，不過我驚時間唔係好夠啊，即係 PowerPoint 整下唔夠。咁咧就佢咧就呢本書啊叫《查拉圖斯如是說》啦。佢就話有一個超人，唔係 Superman， 係叫 Overman 啊，就好難譯嘅，即係咩叫超人？即係異於常人嘅人。咁係小説嚟嘅啫嚇。咁呢個人咧就住喺山洞嗰度噶，咁有兩個朋友喺度射只鷹咁樣，唔好理佢啦。咁佢咧就好中意去市集嗰度咧，就講啲新聞啊，講啲嘢。但佢成日都話咧，上帝死咗。咁一次咧，佢就同人講，佢話上帝死咗，即係話上帝幾時死啊？我琴晚死，點樣死？上帝啊，好開心啊，嘎嘎聲笑，笑死咗啊咁。咁即係知佢發瘋噶啦，係嘛？所以啲人咧都唔當佢講咩，不過今次真噶。今次咧。在一日光天化日下面，他带着灯笼去到市集，那些人就说：哎，查拉图斯来了，不知道有什么说呢？哇，十二点钟看在上面，带着灯笼，他说：喂，有什么事啊？查拉图斯今次呢，他就很凝重，他说：我想向你宣告那件事，上帝死了。咁唔係新聞喎，啊係啊，咁啲人扮嘢，上帝死咗啊，哎呀好驚啊咁。佢話真嘅，佢今次係真嘅。佢上帝今次點死啊咁？佢係上帝係俾你哋殺死嘅。咁而嗰班人就話：啊係啊，我哋殺死咗，係幾時啊？琴晚係你哋成班人夾埋一齊殺死佢。五班人問啦。我们怎么要杀死上帝啊？他们这样不知道。是因为上帝一直看管你们。上帝所说的话你们不听话。你觉得上帝经常监视你们。你想娶一个小三，上帝是骂你。你是呃称，上帝是骂你。你做这些不好的事，上帝经常看着你。用良心责备你，用律法责备你。他是二千多年文化，二千多年文化在西方里面。你哋頂唔順啊！直到琴晚，於是你合埋上嚟殺咗上帝，所以上帝俾你殺咗死咗啦。咁佢話：哎呀，乜我哋殺死上帝啊？咁有咩後果啊？佢話：上帝死咗咧，這個世界就黑暗，再冇光明，再冇律法，再冇宗教，上帝死咗啦，冇人管啦。個上帝死咗冇人管，咁佢話：咁我哋咪？前途一片黑暗咯，佢唔使惊，我哋唔需要上帝，因为我哋更加唔需要上帝管，所以讲乜嘢我哋都觉得好烦，唔需要管，我哋就自己嚟。你睇，我有个灯笼，呢个灯笼就系理性之光，可以带你哋离开呢种冇上帝嘅黑暗，行我哋自己的路。咁跟住佢讲两个说话，佢从今以后。路是人行出来的，历史是人写的，不要上帝。 尼采这本书呢，查拉图斯就将西方文化对上帝的厌烦，不要上帝。你会觉得尼采有没有讲错？没有讲错。真正的上帝是没有死到的，文化上帝死了。所以西方文化上面不要有上帝在场，在公共空间不要有上帝。你说不是吗？在今日加拿大社会，任何宗教头饰你可以戴，回教的印度教可以，警察戴个十字架在这里即炒油，十字架不可以出来。你在医院里面，你做护士，你要跟个病人说你信耶稣好，可俾你平安，投诉你即刻炒你，你讲乜都得，唔准讲圣经，唔准讲耶稣，唔准有上帝。公共空间里面你一讲上帝，他就认为你仇恨。我哋照圣经讲，家庭是上帝所设立，一夫一妻，一男一女，你就有仇恨。讲圣经你就会得罪人。整个西方文化厌烦，厌烦上帝，不要上帝。图书馆要拿圣经拎出来，不准圣经在图书馆里面，因为圣经里面是有杀人，是有淫乱，有各样的东西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起码在温哥华一间图书馆不准有圣经，但是所有的同性恋啊，所有的东西，其他宗教全部擠曬落去，敵基督、厭煩。上帝話：我做啲乜嘢咧？我為你人類做啲乜嘢？咁厭煩我哋。當日上帝對以色列人講：大地做證，我做咗乜嘢？你咁厭煩我。今日上帝對整個西方，原來喺基督教孕育出嚟嘅，上帝喺度問：我做咗乜嘢？你咁厌烦我哋，读尼家书呢个结果真系好唏嘘。跟住第六到第八节，刚才我哋读到下边嗰两节圣经咧，佢就话：世人啊！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！呢、这个未先，我要嗱，所以我唔用 PowerPoint 都有原因嘅。嗱，头先我哋咧就读到第五节，咁跟住咧第六节、第六、第七，我先读咗第六、第七节先，然后咧我哋先至读第八节之后，我哋先再读，我哋一齐读第六、第七节啊！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。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柔和么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么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么？嗱，你发现啊，有好多句号啊，希伯来文就冇嘅，希伯来文冇个标点符号，但系咧呢、这个句号好重要嘅，因为咧第六、第七节咧，佢嗰个系一种反讽嘅形式去寫，咩叫反諷？即係種諷刺嘅形式去寫。我哋讀呢兩節聖經咧，我哋就讀到咧，以色列人厭煩上帝。上帝話：你做咩咁厭煩我咧？咁以色列人咧，嗰種嘅宗教生活咧，本來敬虔上帝，而家咧係變成咗厭煩上帝。咁因此咧，以色列人就用一種反諷嘅去回應上帝。嘅説話，上帝話：我點解你咁煩我咧？咁以色列用乜嘢去回應佢咧？佢話：我朝見耶和華，在至高嘅神跪拜，要獻上乜嘢咧？嘅意思就話：好啦好啦，神啊，我唔厭煩你。咁你想我做乜嘢咧？做乜嘢表示我係唔厭煩你，係敬畏你咧？嗱，佢唔係真心嘅，即係我又對唔住，我又用嗰啲年輕人啦。就媽話：嗱，我唔夜翻啦，成咁就啊。好啊，唔夜翻，點解唔夜翻咧？九點算唔算夜咧？九點五十分算唔夜咧？十一點算唔夜？即係討價還價。好啦，咁我唔出街啦。啊，咁你係咪滿意咧？咁嗱，呢度就話好啦，上帝，你就話我厭煩你，咁我點樣表示我唔厭煩你咧？我獻 一歲嘅公牛得唔得咧？嗱，佢哋咧唔單止冇協議，佢哋咧仲認為可以用物質嚟到代替敬虔。佢好啦，我知道你要我獻祭啫嘛，嚇你中意我啲錢啫嘛，好我獻俾公牛你。佢話千千嘅公牛得夠唔夠咧？萬萬嘅油河夠唔夠咧？唔夠啊！我俾埋我仔你，將長子獻命。即呢番説話係佢哋講，係一種好負氣啊，好負氣嘅説話。好啦，千千嘅牛唔夠嘛？你認為我唔夠敬虔啊嘛？上帝睇個心，但係佢哋咧係冇心，佢冇心敬畏上帝，就諗住攞啲錢俾你，塞住你把口，等你唔好再話我唔尊重你啦，唔愛你啦。有時人與人相處都係家庭，但上帝唔係，我要你的心。那班以色列人佢話：千千嘅牛羊唔夠，俾埋我長子。呢個係迦南人當時嘅風俗，將長子獻俾上帝。呢個係上帝禁止嘅。咁佢話：好啦，我就仔俾埋你。佢又為心中嘅罪惡獻我身所生。嚇！你話我犯罪嘛？你唔中意我嘛？我俾埋个仔你，咁你收口啦，你冇再讲嘢啦，系咁样啊！所以呢两节圣经系咁样读噶。你话上帝咪好难过？所以上帝好难过，上帝其实好想佢心回转，但佢心唔回转，以为攞啲钱啊，攞啲物质，甚至攞自己仔去献，咁上帝系欢喜。所以我唔系要呢啲嘢，我系要你个人，系要你嘅心回转。所以跟住就有下面了，第八節我哋一齊讀啊。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神同行。耶和華喺呢度，佢用世人啊，你留意啊，聖經裏邊咧係有兩個字講人。創世記一開始講上帝做亞當，亞當就係人啦 ，the man 就係人。原來聖經仲有一個字講人，就係以羅士。以羅士就喺創世記裏邊講到人開始求問耶和華。呢個以羅士咧就係亞當嘅後裔，賽特所生嘅後裔，係佢開始向神求。原來以羅士呢個字咧，都係人，兩個人係唔同嘅。喺詩篇九十篇，摩西所用嘅字，佢係世人要使人歸於塵土，說你們世人要歸回。詩篇九十篇第三節，嗰個咧係以羅士。好多時候詩篇同埋啲地方係唔係用亞當嘅，用以羅士。以羅士是講緊上帝同埋以色列人關係係回轉嘅，歸向上帝嗰班人就叫以羅士。而上帝同以色列人交往好多時候係用以羅士，唔係用亞當嘅。即係話上帝係睇重呢班嘅以色列人，呢班人係回轉咗，係佢嘅選民，係神所愛嘅子民，所以咧就係用以羅士，就唔用亞當呢個字。但係而家咧喺尼迦書呢度咧。不是用以羅士，他是用什麼呢？他是用亞當。所以呢，我們看回頭，我看回這個字，世人，這個世人，他是用亞當。前面他跟以色列人聊天，為什麼他不用以羅士呢？因為上帝發現他現在所面對的那班人，所要求的那班人，不是用選民的身份，不是用屬靈的角度去要求他，只是用一般的人去要求他。所以他就用世人這個亞當，他將以色列人，你要做好本分，才好講屬靈的事。你連本分都不做好，你怎樣來到做我子民呢？所以他說這個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，耶和华就话：我唔要求你啊，做咁高级嘅属灵人啊，你只系普通嘅人。 普通人行好你的善，做好你的善，就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这个是基本的，是人基本所做的最基本。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都一样，你做基督徒先做好个人，你先好讲话做好基督徒。你个好好熟灵啊，喺教会好好，但如果你出面工作上面你唔做好一个本分咧，人哋连一个本分都睇唔到嘅时候，佢藐视你基督徒身份。而家上帝喺呢度就话，世人就系同以色列人讲，亚当你呢班人，我而家同紧你讲，你系普通，你只好行公义。基本的事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。什么叫行公义？公义这个字呢，在弥迦书呢是一个主题来的。这个公义呢不是什么特别 很高层次，这个公义呢其实就是公平对待，凡事公公道公平，就是按照律上帝的律法来到去做你的本分。这个行公义就是不要偷黑拐骗，诚诚实实，人家怎样待你，你怎样待人，好好的去爱人如己，这个就是公义。但行公义这个呢，同埋马太福音所讲的那个，这个字行公义，同马太福音那个为义受逼迫是不同的。这个字 mispat 这个字只是说我们在生活上面，一般的生活上面是公公平平诚诚实实地做人最基本的。但是呢，马太福音所说为义受逼迫是用那个 righteousness， 那个义呢是上帝为我们成就得赎的义，两个不同的。因此有人说我行公义，在这个社会上面我做好本分，我服侍社会，我帮助其他人，就等同遵行上帝旨意，将来上天堂了。对不住，这个是两个层面的，两个层面没有矛盾，但是两样东西的。行公义是所有人应该做的，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义呢，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义，是基督的义，那个是从基督而来的，那个是让我们得赎的。因此弥迦书那里所讲，我们先满足我们基本的要求。马太福音那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受逼迫在这个世界上面。那有什么不同呢？有的。马太福音这里所讲，为基督的缘故来到去受苦，在历史上面是很多的。日本二十六圣人就是当时幕府时代那些的日本的信徒，为了基督的缘故是被处死。那这个的故事很长了，北京的教会为了基督的缘故被关门。行公义和为义受逼迫没有矛盾，有关联，但不是必然性。我只是想举呢就波兰的例子，这个不讲了，时间不太多。我只是想讲波兰的例子。波兰这个例子呢，在1980年8月的时候，当时呢波兰就是在战后是共产党所统治的。而当时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工人运动。所以呢，波兰他成立一个叫做团结工会，大家都会听过，就受到很大的压力了，很多的打击。当时工人觉得他们很多基本的权利呢就是需要彰显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有一位神父呢，这个神父呢其实很年轻的，那时他呢去帮助去支持当时的团结工会，就为他们就举行弥撒安慰他们。他只是做这些事情，宗教上的，鼓励他，帮助他，因为他觉得这帮人是需要支持，需要帮助。那他是非暴力的，完全和平的。虽然是这样， 但后来呢他失了踪，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就在这个1984年失踪之后，找回之后就发现呢他是双手被打断，他的面打到骨都碎了，整个头骨都碎了，那就是受很大的折磨。那当时找回他之后，那些人很难过，就为他一个葬礼。那当时团结工会那个主席叫华里沙，如果你记得新闻，你记得。那他当时讲说，他说我们不会在暴力的威胁下面退丧，用真理回应方言，要建设文明。但是在丧礼时候，他们要背主祷文。当背主祷文时，就背了一句，他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他们的债。没人出声，个个都不说。那当时那个的主席就说，他不得，他说这句说话，这个主祷文我一定要念下去，就是宽恕我们，即是免我们的债，好像我们免其他人债一样。讲了几次，然后呢那班人就在上帝面前就将主祷文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他们的债一样完成了。大家很难过，不过大家知道所有东西是掌握在上帝手里面，没有埋怨，没有暴力，他们交回给上帝。因为他的死的缘故，在那年很多年轻人投身做神父，他说他需要神的福音，需要神的话语去支持他们。1989年过了没有不是多久，这个工会就进行第一次的选举，全国就第一次选举，就在中国六四的时候，波兰就在同一年就举行了第一次的民主选举，然后呢就在八月的时候呢就成功当选，99% 是选出他们要的人，共产党就离开了，结束了。我刚才所说行公义和为义受逼迫虽然不同 level， 但是呢没有矛盾的去做，关于社会，爱这个社会，为神的缘故的命的缘故去受迫害，很多时候都是相关联。好了，这个丧礼不说，好怜悯呢，怜悯是包括了宽恕的，那么就详细不去说了、啊、怜悯是公义所引申出来的，有公义，但是更加需要呢是公义里面显出背后的那个情，就是怜悯出来。当耶稣他不用石头钉那个的妇人，用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淫妇拉出来要处死，耶稣不是藐视律法，耶稣指出那些人捉个淫妇出来不是要处理他的问题，这班人是要处死耶稣，因为耶稣陷在两难之间，找藉口陷耶稣于不义，耶稣没有中计，所以耶稣就说哪一个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，他们被揭穿离开了。跟着耶稣真正的处理就是那个女人的问题，耶稣就问他的人走了，为什么你不走呢？所以这个女人呢她是犯罪的，她在犯罪时被人捉了，并且在圣殿里面，但这个女人她没有走。为什么不走？因为她要处理她心里面的东西，她要留在这里被耶稣处理。她可以走，她可以带罪回家，带罪坟墓，但她没有这么做。她曾经面对最后耶稣可以用石头钉她，她都留在这里。所以耶稣看到这一点，耶稣的公义在背后就包含了怜悯，就是要处理他里面的问题。因此当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罪，其实这个女人她已经承担了一个罪，但耶稣加一句以后不要再犯罪，这个就是怜悯， 公义同埋怜悯喺埋一齐。存谦卑嘅心与上帝同行咧，就系谨慎要听神嘅说话，与神同行。好啦，最后咧，我哋睇埋后边嘅经文咧，后边经文啦，就提到咧耶和华嘅审判啊。后边有好长嘅经文，其实咧就话因为你犯罪，所以咧就有好多嘅不幸嘅事情临到。喺第十节，佢话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嘅小星斗么？十一节，我要用唔公道嘅天平同囊中鬼诈化马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城里嘅富户满行强暴，城中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嘅舌头系鬼诈。喺后边咧，六节经文其实就讲紧尼家书，佢哋一直呢班嘅以色列人啊，系用谎言欺骗。当时耶路撒冷面对好大嘅外敌，好多人咧就喺末世嘅时候刮晒啲钱走去埃及，所以有唔公道嘅砝码、唔公道嘅天平，有好多呢啲嘢出嚟，令到好多人受害，基层嘅人、做生意嘅人，好多人受害。嗰啲嘅富户，连同祭司，连同呢个政府权力嚟到欺诈。第十节讲到非义之财，然后咧十一节讲到唔公道嘅天平、鬼诈嘅砝码，十二节讲到富户满行强暴，口中舌头系鬼诈谎言。总括嚟讲，唔诚实，令到人受苦。所以上帝就话：你食成饱，所得嘅变为虚无。事实上，尼家书系审判，唔单止正嗰啲嘅领袖，嗰啲嘅即系恶霸，佢哋商户，亦都系对一个人嘅诚信提出好重要嘅提出嚟。喺上帝面前，必须有诚信。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咧，就系讲喺政治上。今日好似讲长咗少少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我只系讲呢个。二次大战咧结束嘅时候，当时咧英国嘅首相叫丘吉尔，咁啊结束啦。咁所以咧嗰个战时嘅内阁要解散。咁佢5月23日辞职咧，就叫大选。7月咧就大选。当时丘吉尔在全世界里面有三个人，本来是四个的，有一个死了。丘吉尔，英国丘吉尔，法国的戴高乐，中国的蒋介石，另外呢美国就罗斯福，不过罗斯福死了，刚死了。那么这三巨头在当时全世界呢是很重要，并且呢万人敬仰。当戴高乐回到法国的时候呢，万人空巷，民族英雄。蒋介石，如果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嗰时，佢嘅声名都好高嘅。丘吉尔作为英国挽救咗欧洲，挽救咗英国，打败咗德国，你话佢地位系咪好高啊？万人敬仰。所以五月开始话要解散内阁，然后大选，你话佢会唔会输啊？所以佢冇谂过输嘅，佢谂住佢实赢嘅，你知唔知啊？点知7月5日举行大选？他输了，并且输得很犀利，他拿到190席，200席不够，但工党是拿了差不多400席。为什么丘吉尔怎么会输？丘吉尔呢，在7月26日那天全国公开广播，要向全民交代，他没有骂人的，他不骂人，他自己讲的说话，他说一个民族够胆背叛你的民族英雄，就是他自己，都算是伟大的民族。后来他知道他怎么输，所以他讲完这句话之后，他说5年后我一定会再站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再做你手上。他很有信心，他怎么会输？ 他的競選和當時工黨那個領袖叫 Kelman， 丘吉爾很誠實，戰後英國百廢待興，一切凋零，所以他說我們現在是進入非常艱苦的時候，我們工廠被人炸了，我們的路又被人炸了，我們學校都沒有，我們要扎緊褲頭，我們一定要共同吃苦，起碼要捱五年十年，我們才有曙光，才可以重建。你們不要想著過好日子。 Kelman 的領袖在競選怎麼說，他說不用怕，你選個工黨，你要吃我給你吃，你讀書我給你讀書，明天我們有東西樣都有，手機會減價，減到一元就有了。政治家就是這樣，是吧？什麼都可以給你的。哇， Kelman 那番說話說到英國人如痴如醉，哇，不是打完仗不用受苦，當然是選他了，對不對？但丘吉爾說不是啊，我們，所以丘吉爾他想著大家會認識，但人就是這樣的，人就是這樣。結果呢，工黨大勝393席贏了，丘吉爾幸好補回自己的位置。不過跟著那幾年呢，工黨根本沒有辦法處理英國的事，根本一塌糊塗，他說的事一點都沒辦法承諾。三年後丘吉爾再做回跟英國在戰後很艱難共度時間。尼嘉書就這樣說，謊言，很多謊言，這個社會，這個世界很多謊言，我們要很小心，我們要好好的來到去認識不說謊的上帝，所以我們都不說謊，面對現實。我們同心祈禱，祝福我們在你的話語上面。